大家好，今天是4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明天4月11号美伊就要谈判了，而伊朗有关谈判的消息还是非常之纷乱。不过呢，川普直接是放了话谈不成，美军已经在重新装填武器，24小时内见结果。而伊朗呢，在下午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在各种谈判的纷乱消息当中，今日下午消息显示，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与外长阿拉格齐已经抵达了伊斯兰堡。随行的呢，还有最高国防委员会的秘书艾哈迈迪安、中央银行的行长黑马蒂，还有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扎尔加德尔。加里巴夫表示，他即将到来的谈判当中，如果美方准备好达成真正的协议，并给予伊朗民族的权利，他说美国亦都能够看到我们这边同样准备好达成协议。外界认为中央银行行长出席呢，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但是伊朗更多关注的是为经济而他们制裁，冻结资产、重建资金或者是霍尔木兹的收费。因此重磅谈判即将展开。今日4月10号华邮的独家消息说，就在曼斯登上空军2号去谈判之前，川普总统话给华盛顿邮报听，如果巴基斯坦的和平谈判失败了，美国的军舰正在重新装载最好的弹药，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川普说一切的结果24小时之后就会知了。川普还提到，我们正在进行一次彻底的重置，我们正在为战舰装载最好的弹药、最好的武器，甚至比我们之前使用的重要好。如果我们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我们会使用这些武器，因为我们面对他是一些不喜欢讲真话的人。川普呢，随后亦都发表了声明说，伊朗人似乎未意识到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的筹码，他们今天还生存着，唯一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谈判。川普今天下午呢，在登上空军一号前表示，好的协议就是不拥有核武器，而海峡会自动开放，否则伊朗就赚不到钱。他说，不管伊朗，我们都会彻底打开这条海峡。而为了促成谈判，今日内塔尼亚胡同川普通了电话之后，亦都调整了对黎巴嫩的打击政策。由即日起，每次针对贝鲁特的空袭都需要经过特别的审批，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亲自咁批准。目前双方没有停火协议，但是袭击的频率已经是大幅降低了。同时以色列亦都正式将西班牙驱逐出加沙停火调解了中心。原因就是两国外交关系破裂。还有以色列亦都讲到，西班牙对以色列的行动一直持敌对立场。在川普警告可能会对北约撤军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正同川普对拒。川普在上午10点警告说，会撤回那些不帮助美国的北约国家的支持。而桑切斯在晚10点就宣布，西班牙即将会开放西班牙驻伊朗德克兰的大使馆，帮助他们实现和平。停火协议24小时之后马上就会见分晓。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军目前持续纵向中东增派兵力。最近有战斗机和攻击机抵达了这个地区，还有来自第82空降师的1500名到2000名士兵。另外英国首相斯纪贤亦都放出了风声，他亲口确认正同川普紧密协调，拉起一个30国组成的庞大军事联盟，准备用武力强行打通这条全球能源咽喉。因此伊朗现在所面对的是外部多国的强大压力，而伊朗政权在国内的局势亦都开始有些新变化。伊朗国内出现了新的武装抵抗组织，叫国土捍卫者组织，他们在靠近库姆的萨维市一个检查站枪击了两名卫队军官，是为了报复被伊朗政权残害了两名年轻抗议者。在今日这个组织的人员戴着墨镜、帽还有围巾，针对这次袭击他们发布的影片声明。外界亦都认为跟着下来将会见到可能有更多伊朗人，他们开始对伊朗的安全部队采取自救行动。这次伊朗停火亦都是将中共推到了前台。美国军事智库战争研究所根据近期的报告分析之后，就揭示出来一个秘密。自从美以联军开始打击伊朗导弹计划以来，中共在背后不断为伊朗输送导弹燃料潜艇，帮助伊朗重建导弹计划。 想尽办法去阻挠同破坏美以联军嘅努力。每日电讯报近日就有报道话，据消息指，再有用于制造导弹燃料嘅中国化学品船只已经抵达咗伊朗。自从战争爆发以嚟，已经有四艘悬挂伊朗国旗受到制裁嘅船只停靠喺伊朗港口。报道中仲提到，再有足够制造数百枚导弹化学品嘅船只系由中国港口开出到达嘅伊朗港口。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对福克斯表示话，中国共产党是战争敌对国，危及到美军的安全。他敦促美国政府扣押这些中国船只。他指出，在美中关系入面，美国筹码更多，牌亦都更多。觉得最后都是没有任何进展的，你就在留言区度打个数字二。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了，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目前美伊谈判陷入胶着。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川普政府将要求释放至少六名被关押喺伊朗嘅美国公民，作为谈判嘅一部分。而目前以色列有五个作战分队正在黎巴嫩南部同时展开行动。自战争启动以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经击毙了大约1400名真主党成员，摧毁4300处恐怖组织设施，并缴获了数百件武器。伊朗方面则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为借口，为停火谈判蒙上一层阴影。而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在谈判前警告伊朗，美军战舰正在装载最好的武器和弹药，一旦谈判破裂，美军将恢复打击行动。川普总统周五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伊朗除了利用国际水道对世界进行短期的勒索之外，他们已经没牌可打。他们今天还可以生存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谈判。而这些事态对潜伏在背后的中共来讲，可以说是如理针毡。中共近日在上海和东北沿海划设长达40日的异常空域禁区。在上海外海至黄海北部划设五个空域受限区，范围横跨约340英里，亦即是约550公里，但并未有宣布任何演习。这次限制影响了靠近南韩和日本的航线，只留下一条狭窄走廊供民航飞机通行。因为该禁航区的结束日期，亦即是5月6号和当时预计5月12号举行的川集会紧隔一周。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在4月8号的业务报告中证实，台湾国安局侦察到美军在4月6号派遣侦察机进入相关空域进行活动。每日电讯报亦援引军事专家的推测说，这次演练可能包括在美军未来可能用于前往台湾的运输路线上设置战略隘口。美国目前在南韩和日本部署有防御系统、攻击部队以及数万名士兵，一旦决定防卫台湾，这些部署将成为前锋部队。此外，中共近日在加拿大的动作亦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保守党议员接连离奇跳船转投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后，加拿大前新民主党联邦党魁穆凯尔在电视直播中证实，总理卡尼正贿赂保守党议员倒戈。而这一切都是在总理卡尼访问中共国回来后发生。直到现在，卡尼亦都没有对外说明他所签署的加州联合执法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保守党党魁博励治今日亦都针对自由党以后期交易，他表示支持选民发起罢免请愿，将背叛的议员赶出议会。此外，150万艾伯塔人想离开加拿大的投票数据亦都已经出炉， 相当于有 70% 的保守党选民支持独立。而马斯克日前亦都罕见表态支持阿尔伯塔省脱离加拿大，并直言该国完蛋了。亦都有加拿大人指出，自由党私下买通反对党议员的做法，就是当初中共统战得天下那个一套。值得注意的是，日前有一群加拿大人聚集在加拿大国会门前等待，等到卡尼出了之后，他们大声感质问他说，你打算利用多数席位对我们做了事，等政府停摆吗？外界认为加拿大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或者反抗很快就会到来。外界仲认为加拿大同美国的地理位置令他们变化会对美国造成一定的危险冲击。英国独立新闻 GB News 对伊朗战争发表段大胆震惊的评论，称他有人指出这个真相。这个不单止是一场关于伊朗的战争，而是一场重塑世界格局的战争。而前中央委员会副局长、退役副上将哈沃德日前话俾伊朗国际听，伊朗战争系西方大国与包括俄罗斯、中国同北韩在内嘅集团之间更广泛地缘政治对抗嘅一部分，并将对全球权力平衡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喺美国副总统曼斯离开巴基斯坦参加和平谈判之际，川普总统今日突然发表咗一个意味深长嘅宣告，指出呢个系世界上最强大嘅重置。而这个似乎也都印证了英国独立新闻 GB News 的大胆评论。此外，今日川普总统还亲自转发篇来自 Just the News 的相同评论，也即是川普总统抄了中国能源命脉的后路，而这个也都更显得意味深长。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建立大北美经济独立安全区，以掌握资源与能源安全，而欧洲也都无法置身事外。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将对美国产生强烈的能源依赖。至于英国，如果无法恢复曾经团结所有人的信仰与民族认同，亦都会因为美国重置世界而陷入千年的黑暗。而目前正打算加入欧盟在加拿大最终兜了一圈回来，仍然要回到美国所建立的重置世界中。各位朋友、观众朋友，你是怎样去看？亦都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黎巴嫩总统府10号表示，下个礼拜将会在华盛顿同以色列举行会谈，讨论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以及这两个邻国展开谈判等问题。黎巴嫩希望在开始同以色列展开谈判之前先实现停火，但是以色列拒绝讨论同真主党的停火。4月10号，美伊停火进入第三日，谈判正式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登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亲自带着特使威特科夫同川普女婿富什纳出席。这个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层级最高的直接接触。由伊朗议长加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要求黎巴嫩先实现停火并解冻被冻结资产。据伊朗普莱斯电视台报道，由加里巴夫率领的代表团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艾哈迈迪安以及伊朗央行行长黑马提。而曼斯已经警告伊朗不要玩弄政治游戏。就在曼斯登基之前，川普还留下了一句话，说伊朗今日还可以生存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谈判。而川普亦都在同一日指出，伊朗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之外，毫无筹码。他警告伊朗，美军战舰正装载最好的武器和弹药，一旦谈判破裂，美军将恢复打击行动。对此，外界认为这个就是最后通牒。目前伊斯兰堡神早已经将整座城市当成了战时管制区，市内行人路连夜粉刷标线，主要入口封闭。塞琳娜酒店所有的住客一律退房，整个红区都进入了最高警戒。这个不是外交峰会的排场，而是在备战一场随时可能崩盘的谈判。此外，美伊谈判前夕还传出一则劲爆的爆料。据伊朗媒体伊朗国际独家披露，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强势介入谈判，就谈判人选同议程同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加里巴夫同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而瓦希迪亦都正联手军方向谈判团队施压。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美伊谈判在未来两周内会不会有很大的进展呢？亦都欢迎你留言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指出，河南三地招商数据造假，凭空捏造虚报77亿、9.6亿投资资金。对此，有分析认为，中共中央电视台造反了，习近平全面告急。中共官媒央视新闻资讯显示，记者在河南调查发现，一些区县在统计引进省外资金工作中，由于上级考核层层加码， 只重指标，唔重核查。为咗完成任务，基层单位虚构项目，编造数据。所谓嘅省外资金，就系从本省以外地区引进嚟嘅投资资金。2025年1月到11月，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上报省外到位资金78亿元。但系当记者调查嘅时候，当地承认实际到位金额只有1亿多元。78亿元嘅上报资金中，当地承认有77亿元系虚假嘅，只能向记者提供1亿余元省外资金嘅凭证。而即使系呢1亿余元嘅凭证，亦都系漏洞百出。事实上，类似舞阳县嘅问题喺其他地区亦都同样存在，从唔到1亿夸大到78亿，从压根1分钱冇到虚报9.6亿。因时记者调查发现，造成如此悬殊荒诞嘅数据差距，其核心根源直指基层为咗完成考核任务，不得不弄虚作假。7月10号，网易号朵朵堂发表文章指出，最近央视焦点访谈一期关于河南招商引资嘅调查报道，对河南三地严重嘅数据造假案，狠狠甩咗某啲政绩工程一记耳光。78亿嘅大饼最后缩水成1亿嘅芝麻，注水率超过98%。呢度边度系招商？呢度分明就系一场精心策划嘅数字骗局。对此，长期关注中国时局嘅文穗亦都喺 X 平台发文指出，中共内部权斗你死我活，央视似乎亦都加注其中。近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彻底引爆海内外互联网，呢、这个等于系俾已经一地嘅毛嘅习近平又狠狠地甩咗一记响亮嘅耳光。点解偏偏喺呢个紧要关头要做咁样嘅事情？边个俾咗央视勇气对习近平进行如此精准嘅打击？78亿同1亿，9.6亿同零，咁样嘅造假真系登峰造极啦！文穗指出，央视点解要咁做？就算系边个记者秉持良心想揭露地方经济嘅黑幕，但系央视层层审查嘅系统，点解就突然失灵？咁样嘅消息点样可以喺中国嘅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央视到底想达成佢哋嘅目的，又系边个俾佢哋咁样嘅胆子？文穗表示，背后嘅支持力量到底系边个？呢一件冇得相当惊人。
今日4月10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习近平见面，呢、这个亦都系近10年嚟国共两党领导人再次同场。但系咧，郑集会在现场却突发的状况，这个亦都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今日郑丽文在发言的过程中，大约是讲到1/3的时候，中方突然宣布记者全部清场，多间台湾媒体的直播信号亦都同时中断了，画面直接就切换到彩条。官方解释是例行程序转入闭门会谈，但是这个时间点确实是比较罕见。从公开的画面来看，两个人握手大约13秒。郑丽文发言的时候，全程是对着稿件，不敢读错。内容多次提到九二共识、反台独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强调希望找到避免战争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强调台海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等等。而对比过去，例如好像连战、马英九访问大陆的时候，发言基本上都能够完整地对外公开，等他们讲完，而这一次讲到一半就清场，亦都令外界多了不少猜测。据传郑丽文是准备了超过3000字的演讲稿，但实际只是读了大约1000字左右。有观点认为，中共的外交体系一向对时间把控得非常严格，好像这种级别的会面、发言的时长，甚至稿件大致的内容，基本上都会提前沟通好，很少会出现讲到一半突然叫你清场的情况。所以这次未读完稿件就请记者离开，不少人他们确实是反常。亦都有人解读得更直接一些，这个说明在习近平的眼里面，郑丽文的重量级不够，就是神子想停就停，丝毫不顾及郑丽文的颜面，或者还讲了一些令习近平不入耳的话。亦都有网友调侃说，看到影片郑丽文在民主的体制里面一贯讲的声太大，语气亦都比较强。看看香港的官员是怎样面对面圣上的。那这个口气令被捧惯了的习近平听着估计心脏病要发作了。另外呢，这次的交通场地亦都有玄机。郑丽文是坐住小型巴士前往会场的。在2005年北京是用黑头礼宾车在迎接连战的。这个足以攞到习近平对郑丽文以及现在的国民党的轻蔑。值得关注的是，郑丽文在演讲稿入面满满都是中共用语，出现了很多台湾人很少见到的陌生词语，例如稿入面有乡村振兴、 新质生产力、小巨人企业呢种词，而喺台湾根本冇听过呢种词汇，因此外界质疑呢个稿子到底系边个写嘅。喺闭门会议上，习近平形容郑丽文敢喺台湾讲出做个堂堂正正嘅中国人，佢话系相当唔容易噶。习近平亦都呼应郑丽文喺致辞时话绝对唔允许台独势力分裂、外部势力介入更多等等。而喺记者会上，郑丽文呢又花式吹捧、狂赞习近平，话咩大陆嘅发展喺习总书记嘅领导下，不但实现咗完全脱贫，建成全面嘅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系持续嘅腾飞。呢啲话呢引发咗热议，有网友话：我算敢出嚟啦！呢位大姐系彻底要将国民党连根拔起啦。郑丽文喺肉麻嘅吹捧系喺高级黑习近平咩？习近平自己都知道自己系个烂尾。郑丽文讲佢唔害臊咩？仲有网友话佢恶心嘅话都讲得出，发展咗70几年啦，即使真正脱贫，仲值得骄傲咩？呢个主席亦都太冇底线啦。高雄市议员张博洋表示话，习近平明确讲台湾同胞始终不忘跟在大陆，心向祖国，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要将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这个不是摆明要吞并台湾咩？更加是严重误导台湾人，早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习近平的发言已经不是反对台独的单纯了，是连中华民国直接都不存在，结果你郑丽文照单全收了。郑丽文面上止不住的笑意终于同血脉相连，要共同创建民族复兴的习哥哥见面了。他对习近平的发言照单全收，看落更似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会议。而民进党立院党团的书记范云指批，郑丽文上交了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投降书，实在可耻。怎样面对国民党过去所有曾经因为反共而牺牲生命的前辈们？而从郑习两个人握手13秒的姿势去看，评论人此板明夫先生说，镜头里呈现了残酷的权力对比，一方冷峻并且掌握全局，而另一方则刻意放低姿态，公开展示了从属关系。一个台湾的政党领袖在大陆的镜头前说未讲完就被切断了，画面已经是传遍了整个台湾，这个就是北京给国民党的待遇吗？那你对郑丽文的举动又怎么看呢？也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